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2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州海军基地枪击案， FBI 说和恐怖主义有关。巴西新增死亡病例，再创纪录，确诊恐成全球第二高。悼念疫情死难者，川普宣布全美降半期三日。特鲁多批评中国不理解加拿大司法独立。意大利下个月对欧盟开边境，旅客入境无需隔离。为开放做准备，英国试验病毒接触者跟踪程序。穆努钦说出台新救助法案可能性好大。德州将开设44个新直通测试站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表示，礼拜四发生在德州一处美国海军基地，造成一人轻伤的枪击案，是同恐怖主义有关的攻击。FBI 的葛瑞茨表示，枪击案疑犯已经死亡，但葛瑞茨并没有讲明这名疑犯是否被击毙或因自己造成的伤势而死亡。葛瑞茨说，我们确定今日早上发生在圣体城海军航空站的事件是同恐怖主义有关。FBI 推文表示，那起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6点15分的枪击案，有一名水兵受伤并正接受完善的治疗，预计今日较晏时就能够出院。圣体城海军航空站是美国和外国军人接受飞行训练的地方。基地发言人基斯尼克较早时表示，维安部队制服了枪手。礼拜四，巴西通报感染新冠病毒新增1188人不治，是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单日通报死亡人数，而且将追上俄罗斯，成为染疫人数仅次美国的国家。根据巴西卫生部的数据，巴西今日病故人数亦突破2万大关，新增18500起确诊病例，累计31087人确诊。卫生部亦表示，由于巴西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检验，确实数据可能会更高。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因为应对疫情不当受到日益沉重的压力，疫情不单止重创巴西经济，亦危及波索纳洛连任的希望。他强烈反对实施社会距离措施，且尽管卫生专家对服用羟氯喹宁的风险提出警告，波索纳洛仍一再鼓吹使用羟氯喹宁来治疗新冠病毒疾病。川普总统礼拜四发推文表示，他将下令全美降半期三日，悼念因2019新冠病毒疾病逝世的美国人民。川普说，未来三日我会让所有联邦机构建筑物和国家纪念碑降半期，悼念我们因冠状病毒失去的美国人民。他还说，全美25号亦都会降半期，纪念为我国作出终极牺牲的男女军人。25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人们在这一日悼念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四罕有咁公开批评北京，称中国似乎不理解加拿大是司法独立。在孟晚舟被捕后，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公民斯派佛先后被中方扣留。特鲁多是礼拜四在柬埔会上重申，中国此举是在向加拿大报复。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官员一开始就将两件事扯上关系，加拿大是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不会受政治干预及践踏，中国的做法却不一样，而且看来不理解我们司法独立。特鲁多又指，加拿大将继续维持司法独立，并会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对方释放遭任意拘留的康明海和斯派佛。 孟晚舟案至今尚未有定案，卑诗省最高法院预定下个礼拜三就孟晚舟的被控事项是否在美加两地构成双重犯罪作定夺，结果将大大左右引渡聆讯的发展。意大利总理孔特礼拜四话俾下议院知，意大利将从6月3号起对所有欧盟国家开放边境，欧盟旅客无需接受隔离检疫，这个是意大利重启经济的一部分。5月13号孔特抨击了欧盟的一项提议，该提议允许疫情状况相似的欧盟国家之间建立旅游走廊。孔特当时说，我们不会接受在欧盟内可能创造享有特权的旅游通道的双边协定，这样会将意大利置于欧盟之外。5月16号孔特表示，如果数据持续令人鼓舞，意大利的边境将对来自新根区的人员开放。星期四孔特宣布将边界开放政策扩展到整个欧盟，以退出欧盟的英国亦包括在内。英国卫生部长汉考克星期四表示，他有信心让英国正在试验的冠状病毒接触者跟踪系统在6月1号前运行，从而使英国可以放宽封锁规则。英国目前正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怀特岛测试基于蓝牙的一项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据英国政府称，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已经下载了该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可以追踪同冠状病毒患者接触的人员。汉考克表示，应用程序正在同传统的跟踪系统配合使用。传统的系统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来警告那些同冠状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英国的追踪协调员牛顿表示，该应用程序将补充传统的接触者追踪功能。而卫生工作者警告说，英国使用接触者追踪计划的任何失败都会导致第二波致命的感染浪潮。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星期四表示，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国会极有可能需要制定一项新的救助法案。他补充说，就目前而言，国会需要退后一步，允许已经拨出的3万亿美元援助资金注入经济。上个礼拜，众议院民主党推出总额达3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不过，共和党人对该计划持有不同意见。穆努钦在星期四的活动中还表示，他定期接受新冠病毒测试，因为他每日都要同总统、副总统接触。财长说他测试结果呈阴性。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雅培星期四表示， CVS Health 将在全州开设44个新的驾车直通中共病毒测试站点。这些站点将采取自己抽取方式，并在3日内提供结果。雅培说，这些新的测试站点将进一步扩大全州测试范围。州政府希望在5月底将 CVS 直通测试站点的数量增加到80个。声明说，希望接受测试的居民将被要求在线注册，并在整个过程中留在自己的车中。CVS 员工将通过通行窗口提供测试套件，提供指导，并遵守自行抽检过程，以确保其正确完成。测试将通过独立的实验室进行，在德州的网站可以找到新测试站点的完整列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称中国正推进贸易采购协议。中澳关系紧张，驻白斯总领事突然离境引关注。中共人大手持不设 GDP 目标，强推广版国安法。支撑油价，科威特同沙乌地阿拉伯中立区停产原油。美失业金申请连7降，九州累计仍过3850万人。他视中国为最大威胁，美参院通过情报总监人士。美加州大学10所分校渐进取消采计 SAT 和 ACT 成绩。阿斯特捷利康试验性疫苗，美国预订3亿剂。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政府星期四宣布，今年较早时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继续取得进展，称更多的美国商品获准向中国出口。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一份声明中讲，中国已经同美国合作，采取措施为美国生产商同出口商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食品同农业市场提供更大的机会。美国同中国在一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北京在未来两年额外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主要包括制成品、农产品及能源产品采购。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加大了中国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难度。中国今年黑金的自美入口额远低于同目标相符的水平。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从美国的入口91.9亿美元，前四个月从美国入口366.9亿美元。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胡德洛15号表示，中国仍在努力达成采购协议，他们在商品购买方面有点慢，我认为这个与市场和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澳洲同中国最近贸易紧张升级，中国驻西澳洲白斯总领事董志华无预警返回上海，引发关注。澳洲广播公司报道，董志华20号返回中国，而领事馆发言人表示，他离开是因为健康问题。记者询问是何种健康问题时，发言人表示不知情，但预计他会在隔离期后接受治疗。中国这个礼拜较早时宣布对澳洲大麦科征约80%关税，而澳洲绝大多数大麦来自西澳洲，外界普遍解读这个是中国不满澳洲推动新冠病毒疫情展开独立调查。西澳洲州长麦高恩发言人在声明中证实，州政府是在董志华离境当日先得到通知。董志华需要返回中国接受治疗，且州政府已获通知，无奈后副总领事金谦将担任总领事一职。因冠状病毒大流行疫情推迟举行的中共两会礼拜四在北京召开，除了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7常委、副主席王岐山和一些高层人物外，其余与会人员都戴口罩出席会议。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会上作报告，谈到香港时提了一国两制，但未提广人治港，亦没有提高度自治。汪洋在提及台湾时亦相当简略，指港民间关系，不提台湾当局。汪洋讲话结束前，下午3:30左右，北京上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天降大雨，出现了持续大约半个钟头的白昼黑夜景象。此外，由于疫情原因，除了个别人士外，往年每逢政治敏感时期被当局人员带往外地旅游的政治敏感人物，今年都要被要求在家停止翻墙发表评论。科威特官员表示，科威特和沙乌地阿拉伯6月将会暂停双方中立区的石油生产，作为履行减产协议支撑油价行动的一环。油价崩跌至20年来低点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同俄罗斯为首的其他非 OPEC 产油国在4月达成协议，同意创纪录每日减产970万桶。科威特同沙国都是 OPEC 成员，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乌地上个礼拜承诺，除原本协议的减产配额以外，6月每日将再减100万桶，以减少供应过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同科威特跟进，承诺每日分别再减产10万同6万桶。科威特海湾石油公司执行长苏梅蒂20号晚间话俾官方科威特新闻社知，科威特同沙国决定从6月1号起关闭中立区的卡夫吉油田1个月。美国因疫情掀起失业潮，美国劳工部21号公布，截至16号这个礼拜，全美243.8万人初次申领失业金，比前一个礼拜下收后数值少24.9万人。自3月中旬单个礼拜686.7万人递件创历史新高以来，申请量连续7个礼拜减少，仍远高于疫情爆发前每个礼拜20几万人的水准。 随着中共病毒疫情恶化，三月中旬起，全美多地政府陆续颁布居家防疫令，大量业者被迫停业。过去九个礼拜，失业申请总数达到3,863.6万件。美国国会三月通过2兆美元经济援助法案，失业给付加码，并纳入独立承包同自雇经营人士。但劳工部每个礼拜公布的失业申领人数不包含法案通过后推出的大流行失业补助计划，后者独立计算，近期先出现在劳工部报告中。联邦参议院21号以49票赞成、44票反对通过雷克里夫出任国家情报总监人事案，所有赞成票都来自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所有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雷克里夫将负责监管17个情报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这个礼拜刚获点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卢比奥表示，乐见雷克里夫人事案过关。雷克里夫在5月情报委员会人事案听证会上承诺会顶住压力讲真话，并说他的情报报告不会只讲川普想听的内容。他还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一心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权。加州大学体系礼拜四投票决定旗下10所分校，包括加大洛杉矶分校和加大伯克利分校等名校，将渐进式取消采计 SAT 和 ACT 测验成绩。纽约时报报道，有鉴于加州大学体系的规模和影响力，预期此举将加快美国各大院校取消学业评估测验和美国大学测验的速度。有评论认为 SAT 和 ACT 测验收费颇高，对家境清贫、非裔和拉丁裔学生不公平。加州大学体系最迟将会在2025年之前对加州学生全面取消这两项测验成绩的入学要求，并将寻求新的考核方式。 CNN 引述加州大学新闻稿提到，如果新的考核来不及在2025年秋季开学时达到入学的特殊条件，加州大学仍将针对加州学生取消标准化测验要求，另将为加州以外及国际学生单独研议方案。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试验阶段的新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最初可供应10亿剂，美国承诺提供高达12亿美元资金，争取到其中近三分之一。在川普总统要求获得疫苗后，美国卫生部及公共服务部同意提供多达12亿美元资金，以加快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研发，并为美国争取3亿剂疫苗。这款名为 AZD1222 的疫苗由英国牛津大学研发，阿斯特捷利康获得生产授权。美国和阿斯特捷利康的合约允许该疫苗在美国以3万人为对象展开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阿斯特捷利康表示已签订提供至少4亿剂疫苗的合约，且获得生产10亿剂疫苗的产能，预计9月开始提供首批疫苗。
接着下来还是香港新闻。民主派回应国安法，指中共滥炒，再无两制。民间记者会批港版国安法撕破高度自治，呼吁港人坚持抗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全国人大透过直接引入方式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震动香港社会。香港民主派刚于昨晚开记招后，礼拜五联同泛民各组织再次召开记者会，对港版国安法作出回应。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过去几个月北京当局一直干预香港事件历历在目，包括监督权、插手立法会内部事务、公开批评黄色经济圈等。而港府则清算香港电台、 DQ 文凭试历史科考题，以及将即将的国歌法议读，如今要绕过立法会推行港版23条。陈淑庄说，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是港人最大的伤口，中央和港府不但没有吸取当年以及去年反修例运动的教训，是真正的滥炒行为，即宣布了一国两制的正式完结。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表示，国安法立法消息一出，港股就开始大跌，半日已急挫过1000点。 可能日后没有海外的投资者敢在香港设立公司。港版国安法不单止破坏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亦摧毁了本地的经济。岑子杰又质疑，如果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中共国安会否跨境执法，到时香港人会否因此被遣送大陆受审。他还指，当初50万人顶住了23条，去年200万人顶住了送中恶法。他呼吁香港人，无论政见是黄丝定是蓝丝，为了香港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甚至只是你的饭碗，你都应该站出来。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形容，国安法是以言入罪的万能锁匙。他说，王岐因创办了六四天网，触犯国安法，被监禁前后20年，亦未获得自由。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实质，就是以言入罪。如果这个法例在香港实施，支联会的倡议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反对一党专政，都触犯了法例。而该恶法波及的不单止是支联会，而是全香港的市民。这条国安法比当年的23条更恐怖。李卓人又说，如果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经济价值会是零，损失的是中共，它是自掘坟墓。而中共打压香港的举动已经招致国际反制，越疯狂越表示接近灭亡。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发言时指，中共剥夺了香港的立法机构立法权，在香港颁布法例，没有咨询，没有听证会，没有修订，颁布如同圣旨。他预计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工署可能短期内会设立驻港国安机构，而该机构会凌驾于林郑月娥之上。陈淑庄表示，早前因基本法22条引起的争议，港府至今仍未提供清晰的答复。中共完全不尊重香港的法律，直接在香港执行大陆的法律，香港人随时被送中，绝不是危言耸听。香港民间记者会今日22号晏昼举行，告诫港人国安法一旦落实，一国两制将正式死亡，劝勉港人继续坚持信念，继续抗争。民间记者会的主题为国安浅立，两制消亡，誓守自由，亡身后身。他们批评中共今次将高度自治一手撕破，形势较2003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更严峻，忧虑将会有更多的恶法借此渗入香港，预料国际必有强烈的反对声音。民间记者会发言人直指，过去一年香港强大的公民反抗力量撼动中共敏感神经，中共推动国安法是带头揽炒，但港人乐于与中共玉石俱焚，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心香港的情况，促美国重新审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发言人还表示，在国安法下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和坚持信念，在不同战线继续努力，并引用历史上不同国家争取民主的过程，例如台湾曾经经历过白色恐怖时期，韩国亦经历了光州事件，劝勉港人要继续坚持信念，在每一条战线上继续抗争，才能够让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理念成为燎原烈火。记者会上，发梦成员黄启阳表示，港版国安法草案中的第六段，即立法禁止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的一项做法，已经违反基本法第18条的第三段内容，当中阐明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他还指出，基本法第18条本应属于区隔中港法律制度的防火墙，而第二段中已经阐明，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者立法实施，但今次竟然成为中共干预香港的秘密渠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星期四宣布有意推出开放天空条约，该条约允许签约国之间可以在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的空中侦察。美国表示，因为俄罗斯多次违反这项条约，对美国和盟国构成军事威胁。请听报道。川普政府星期四表示，因为俄罗斯一直违反规定，美国将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资深行政官员表示，根据条约的退出条款，退出程序将会需要6个月， 这个是川普政府继上年宣布退出美俄签署的中导条约之后，再一次宣布退出重要的国际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总共有35个缔约国，其中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该条约允许会员国在彼此领土上空进行非武装的监视飞行，以确保这些国家没有为军事行动做准备。该条约的重点是美俄可以在双方领土上使用侦察机飞行查看，并用当地机场起降补给。不过机上必须有当地各军人在场监督，飞行线路和机场必须事前协商好获得准许。川普政府此前指出，俄罗斯一再违反开放天空条约。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星期四对记者说，俄罗斯以对美国和美国盟国合作伙伴构成军事威胁的方式执行该条约。霍夫曼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关注这些问题，对此我们已经和盟国伙伴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俄罗斯恢复对条约的完全遵守，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退出决定。蓬佩奥说，然而不幸的是，俄罗斯不单止违反开放天空条约，亦一直在度违反很多军事控制义务和承诺。根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俄罗斯违反和不履行条约对美国和盟国都构成军事威胁。同时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他们近日已经开始和俄罗斯官员就新一轮减少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还有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的目标是召集强大的团队开始制定下一代核武器控制措施。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和俄罗斯就续签减少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这项条约将美国和俄罗斯军械库中部署的核导弹数量限制为1550枚。这项条约将会在2021年2月份到期，除非得到续签。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受到第二轮冠状病毒疫情的打击，联邦政府将不会封锁国家。川普此前曾经表示，在夏天过后，美国仍然可能存在疫情的余波，不过这些疫情将会被扑灭。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访问了福特汽车位于密歇根州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根据国防生产法案正在生产医疗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福特3月30号宣布100日内将生产约5万台呼吸机，最终将保证每个月生产3万台呼吸机。在福特工厂参观期间，川普被问到第二波疫情的问题时表示，我们可以扑灭大火，无论是余灰定是火焰，我们都会将其扑灭，不过我们不会关闭我们的国家。川普此前曾经表示，在夏天过后，美国仍然可能存在冠状病毒疫情的余波，不过这些疫情将会被扑灭。美国很多卫生专家都表示，冠状病毒很可能会在整个秋冬季期间继续传播，一旦流感季节开始，这种病毒可能变得更加难以抵挡。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安东尼·福西博士这个星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他毫不怀疑将会出现新一波疫情。福西话俾华盛顿邮报讲，这种病毒不会消失，这个是一种高传播性的病毒，在任何时候它都会在某个地方或者其他地方出现。如果是这种情况，疫情就有死灰复燃的风险。目前在美国，州领导人对居民和企业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以试图减缓疫情的传播。不过随着美国经济受到社会隔离规则的约束，川普总统大声呼吁美国各州开始重新开放的进程。现在包括美国疫情爆发的中心纽约州在内的美国所有50个州都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开放。在过去9个星期里面， 随着企业在疫情大流行中被关闭，超过3800万美国工人提出了失业要求。川普总统决心复兴美国经济，目前正在说服选民再给他4年的时间。针对中共打算在人大推出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提出跨党派的共识法案，制裁对香港实施新国安法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并惩罚与这些实体做生意的银行。请听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两党议员星期四提出一项跨党派法案，要求制裁那些推动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还将对同这些实体进行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在参议院提出这项法案的几个钟头前，中共控制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传出消息说，将审议有关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议案。参议院的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帕达图米和民主党人克里斯·范霍伦共同提出。两位议员表示，他们原本就在草拟这项法案，不过中共星期四宣布正在审议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令到参议院的这项立法变得更为紧迫。他们将会敦促参议院其他领袖迅速就此法案展开行动。范霍伦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对那些剥夺香港自治权的个人处以严厉的惩罚。范霍伦表示，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的举动严重违反了中英之间达成的香港自治协议。图米参议员就表示，中共的最新动作非常非常令人不安。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离开白宫前告诉媒体知，若果中共坚持推动实施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计划，美国将会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星期四警告中共不要对香港强加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奥塔格斯说，高度自治和尊重人权是维护香港特殊地位的关键。奥塔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任何实施没有反映香港人民意愿的国家安全立法的努力，都将会造成香港严重动荡，并将会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了加强捍卫香港自治地位，美国国会上年11月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并在川普总统签署后生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国务院必须定期检视香港的自治地位是不是依然存在，并且向国会提出报告。如果美方认为香港的自治地位受到冲击，美国将会取消目前给予香港的关税等优惠地位，将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对待。星期三，参议院一致通过加强会计审计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后，百度传出正在考虑从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退市，并且不排除在香港二次上市。星期四，包括瑞幸咖啡、阿里巴巴、京东等中概股都普遍下滑。请听报道。就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对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加强审查后，路透社星期四援引消息来源表示，百度正考虑从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退市。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如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3年无法审查上市外国公司的会计事务所报告，就将禁止该公司在美国交易所进行交易，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对于退市消息，百度拒绝进行置评。不过退市消息传出当日，百度创始人、中共政协委员李彦宏对中共官媒《中国日报》称，百度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收紧中概股上市的相关事宜。他表示，公司内部正在讨论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在香港第二次上市。百度是中国大陆最早赴美上市的企业之一，总部位于北京。 在退市消息传出后，21号盘前股价一度急跌超过 8%，其股价已经从2018年5月的高峰值下跌超过 60%。今年第一季度同比营收亦下滑 7%， 是2005年上市以来的最大跌幅。另外，包括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中概股星期四普遍下跌，跌幅较大的是瑞幸咖啡，创挫近 30%， 虎牙亦下跌 10%。即管众议院目前仲未有对呢项法案安排投票事情， CNBC 华府政策分析师米尔斯话，虽然众议院仲未有安排投票，不过参议院已经获得两党一致通过。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几乎没有国会议员愿意被视为中共的支持者。他话，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周将有重大的推动力，促使这项立法得以实施。这项法案被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北京试图推动香港版国家安全法计划，引发全球聚焦。英国末代港督彭定康星期四敦促英美两个联合起来抵制中共对香港的侵犯，并且对北京实施经济制裁。请听报道。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中共宣布将采取重大步骤，以推动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这个将会对香港自治形成更严峻的威胁。英国末代港督彭定康22号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提交给联合国的国际公约。作为此协议的签署国，英国首相和英国政府在中国强推安全法时，应该清楚地对北京表明中共的行为极为不妥。他形容北京此举将会是对这座城市的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击。彭定康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向国际盟友讲清楚两件事情。第一，是为了维护香港在亚洲成功的国际城市地位，英国政府强烈反对中共这一法案。第二，是中共提出这一法案，讲明北京的承诺不可信任。彭定康说，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中共当前显然是利用大家忙于控制疫情的情况下，骚扰和欺凌其他地区，其中之一就是香港。英国工党亚洲和太平洋问题部长金诺克亦在星期四致函英国外相拉布，表示北京当局正在利用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于控制疫情之际禁声港民，导致香港局势严重恶化。他在信入面敦促英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包括要求港府对上年6月份以来反送中抗议进行独立调查，若港府拒绝，就发起此事的国际调查，敦促港府实施政治改革，还给民众普选权。此外，敦促英国政府对末代港督彭定康指出的中共声称其在香港的中联办对香港事宜具有干涉权的讲法，就是公然违背香港基本法，作出回应。不过，英国外交部目前仅回应说，英国政府期待中国尊重香港的自由、权利和高度自治权。星期四夜晚，英国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在推文中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是与联合国签订的条约，若果中共强行通过安全法，一国两制将会。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婉珍。外媒说，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将终结。中共全国人大会议5月22号早上开幕，议程包括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议案禁止煽动暴乱、分裂和颠覆，
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并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在香港实施。中共的这一举措引起国际社会和香港各界的关注。外媒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指出，中国当局决定在香港落实港版国安法，这个势必引起国际社会和香港的强力反对。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内地的做法是要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管制，将蚕食香港的自由，亦将再度引起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恐惧和愤怒，触发更多的示威。报道指出，中共认为需要制定的这种法律，维护国家主权，防范决心要破坏中共统治的外部势力。相信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北京会对付去年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威的反政府抗议人士。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北京方面寻求平息香港广法的亲民主示威活动之际，中国暗示将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这个对香港自治来讲是一个打击。香港的示威活动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挑战。华盛顿邮报形容，中方以历来最大胆的举措去削弱香港自治，全面控制香港。又指北京当局因应香港去年的大规模示威，采取全新的策略，要令到这个被北京视为不平静的地区服从于北京。澳洲 SBS 以香港将死，中国人大今审议港版国安法为题，指议案一旦通过，势必严重地限制香港民众的自由。报道引述法律学者质疑，这一次北京的做法等同由中央代替香港立法。如果议案最终获得通过，是完全破坏基本法，等于宣布一国两制已经失效。澳洲 ABC 电台指出，这一项立法对香港这个中国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来讲，此举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或导致美国取消这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并可能引发更多的动荡。报道说，香港居民在去年走上街头抗议后来被撤回的引渡法案，抗议人数一度达到数百万人。这个引渡法案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内地。这一场运动后来扩大，诉求内容包括了更广泛的民主。当时人们认为北京在加强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力度。美国方面，川普说，若果中国因为香港去年反修例示威引发的激烈冲突而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美国会有强烈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加斯说，任何实施不体现香港人民意愿的立法的企图都将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会遭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表示，将提出联署法案，对干预香港自治的中方官员进行惩处，以及禁止相关企业的往来业务。英国方面，英国外交部说，正密切关注中国对香港实施港版的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报道，期望中方尊重港人的权力和高度自治。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致力于维护香港的自治以及尊重一国两制的模式。前港督彭定康表示，若果中国对香港实施港版的国家安全法，这个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是对香港自治的全面攻击。以上是由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语言一，僵尸一般的党话。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系统剖析过中共治下党话泛滥的情况，比如互相叫同志，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承载党文化物质魔墙的长期运转，比如一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二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三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四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入面。小学生写作文要写红领巾永远跟党走，我爱乜乜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直到成年之后还要写学习乜乜大报告心得体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时代变了，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亦不再真心相信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不是真心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这个讲明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就好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被扶住的生命体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更不可能将它切除净尽。二开口就来的谎话，做人以诚为本，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六四屠城之后，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十几年后，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充满谎言，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谎张口就来，没有任何负罪感。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敢于讲真话、讲真相的人凤毛麟角，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联合绞杀，这个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直接恶果之一。三大行其道的鄙话，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汉代开始，中国开始就有比较完备的官员轮选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辅助皇帝治理国家。从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令现代人惊讶不已。温柔醇厚的诗教、温良恭俭让的古训，都使古人讲话平和、宽厚、谦让、礼貌。鄙子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民无产者，中共党魁的鄙话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件、报纸、文集甚至诗歌入面， 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上边放个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亦有对立，有香亦有臭，一定要闻一闻。此后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发炮制，放狠话，讲歪理。邓小平的学生蛙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针对法轮功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管是内容定是表达方式，都是邪恶至极，上行下效，暴戾之气席卷了全社会。四，铺天盖地的脏话，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亦是无底线的。现在很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只好靠骂人来维持心理平衡，用讲脏话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用自我作战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几万人在一起大声恐骂脏话的场面成了中国足球场上的常态，种种自我作战的语词成为流行语，被网民每日千百万次地使用。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现实生活中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脏话。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其精神世界是几咁肮脏和荒谬。三，行为低下。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先秦典籍三礼，周礼、二礼、礼记入面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亦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理。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有人或者仲记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几咁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这一切彻底被毁了。礼必须有节，节就是节文，即规矩。古代儿童启蒙首先教的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老一辈的人常讲，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这句浅近的话入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神被人规定了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下来。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讲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诫皇叔》，康熙皇帝的《廷训格言》，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中共散政以前，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好讲的家训30条，其中包括：不准不称呼长辈为你，不准摁脚，不准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讲话，不准当众咋呼，不准乱讲话，主人拿起筷子客人才可以喐，回家要同长辈打招呼等等。虽然睇似琐碎细小，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合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中共破坏道德，让人言谈举止随心所欲，无规矩，行为低下，将好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让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现在的中国人好多弯腰驼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状，姿态不雅，气质不佳。在国际上，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令人侧目，他们大声喧哗，在名胜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随意插队，随意攀爬名胜古迹。中国游客数量激增且不讲文明， 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有乘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并黐在其他游客的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人和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更有甚者，2015年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莉名牌专卖店门前把着小孩大便。2016年8月2号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一名母亲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直接就让孩子在俄国皇宫叶卡捷琳娜宫大厅历史悠久的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惊所有叶卡捷琳娜宫的工作人员，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的素质真的这么差吗？其实并非历来如此。现今国人的质素低下，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四，人像怪物，不像人样。相由心生，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中国人不单止心灵变得荒芜粗粝，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近年来社会上旧照片流行，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似个人样，男人似男人，女人似女人，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好多人看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正和善良。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丑的和低下的。中共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正的因素居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这样的演员演坏人，往往要反复揣摩怎样变坏，仍然很难学似。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脾气霸道，流里流气，不正经，演好人要学还学不似，演坏人不需要学，自然而然地演就好似。过去的人将妖气、魔性当成贬义词来用，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现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有才气、有创意。魔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美之情。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妖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有妖气的演员。这些从侧面表明，经过文化的破坏，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几大的变化。当今社会的很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庸俗丑陋，不修边幅，油腻猥琐，穿衣服花里胡哨，随意出街成为了社会常态。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阳光之气，讲起话来嗲声嗲气，凉凉康，以身材纤瘦为美，染住头发，眼神飘忽迷离，扭捏作态，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截裤，头发剃得一是好似茶壶盖，一是好似雀巢，或者留住好大一执，好似假发套在头上。女孩子穿着中性，发色奇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受斗争哲学影响，传统的温柔贤惠被强悍干尖替代，越来越没有女人味。社会上流行卖萌、装嫩、扮酷，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不分场合地诈娇和打情骂俏。不用跟古人比，就跟几十年前比，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和人规定的仪表和行为的规范，表面形象就好像怪物一样。这个还是神造的人吗？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 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